普京消失十一日，惊爆中共301专家急赴莫斯科。美国、以色列联手施压伊朗，减少对中共输油。2026年1月，120万中国人选择三退。卢比奥说，无国界世界观念威胁西方文明。签35被美国奇才用卷尺测量，中共点解咁嬲？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已经有十一日没有公开露面了，外界因为这样对他的行踪提出了质疑。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收到一则从中共得到的相关爆料，虽然无法核实，但立即引发外界对普京现状的关注。我们先从最关注普京动态的泽连斯基讲起。英国《每日邮报》15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五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说，我比普京年轻，你知啦，他的时间不多的了。他这番话引起观众大笑，但泽连斯基随即补充了这样的一句话， No, no, 相信我，这个很重要的。多间媒体报道，普京近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月5号，他当时在莫斯科出席仪式，启动俄罗斯各民族团结联活动，并发表了讲话。5号之后直到现在，在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的事件列表和新闻中，再没有见到普京新的公开活动报道了。每日邮报报道说，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近期播放了普京会见官员或出席会议的画面，但都是预录的内容，并不是实时新录制的。这个亦引发外界对普京健康情况的新一轮猜测。事实上，普京的身体情况异常，早已经在过去多个公开场合出现了。去年11月，普京会见俄罗斯健康祖国运动主席列什钦斯卡娅的时候，外界发现普京的右手青筋爆晒出来，肌腱突出，皮肤又薄又皱。去年8月，普京去美国阿拉斯加参加美俄峰会，普京和川普在新闻发布会后的闲谈期间，有媒体拍到普京的双脚和右手都开始抽筋。另外，普京去年去北京出席93大阅兵，和习近平闲聊的时候，习无意中抛出了本世纪人类能活到150岁的观点，这个亦引起普京极大兴趣。普京当时即刻回应，随着生物科技发展，人类器官可以不断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达到长生不老。从此，很多人开始认为普京亦向往通过换身体零件来达到长生。2月16号，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在北京的朋友向他提供了一个爆料，说中共正在为普京提供医疗支援，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关心政局的同时，亦要关心自己的健康。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已经超过一年时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连医生都惊讶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才来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补货已经到了北美，快点入货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何三樽补气18味或三樽润眼补，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定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都是最划算的落单机会。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这个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 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在 X 平台的网名是一剑飘尘，他在16号发表文章说，今日北京一个网友发了一个私信给他，还特别要求不能够截图私信，信中说，中共918健康科技集团的解放军总医院上个星期就派出了一个团队，有著名换身体零件的专家，还包括6名同样 A 血型的年轻共军战士随行。这位网友说，北韩万寿无疆研究所的专家组亦来到北京，然后中朝的专家乘坐同一部专机直飞莫斯科。这个消息目前无法核实，记者查询资料显示，中共2005年5月正式启动的981健康工程课题组，亦叫981首长健康工程，是一个专为中共高层领导度身订造的医疗保健项目。解放军总医院亦就是外界俗称301医院，就是这个项目的带头机构之一。而北韩亦确实有万寿无疆研究所这个机构，隶属于北韩负责最高领导人贴身警卫和安全的护卫司令部核下的医疗养生研究机构，主要任务是为金氏家族提供专属健康管理、饮食调配、医药研发、长寿研究等服务，以确保领导人万寿无疆。他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70年代金日成时期成立的基础科学院。至于普京的血型是不是 A 型，在目前公开资料中并未提及，在俄罗斯这个都是属于机密。提供爆料的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是一位美籍华裔作家、企业家，1989年曾参与过中国大陆的六四学潮，之后移居美国。他是历史上第一部以89六四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天安门情人》的作者，这本书于2004年在美国博信出版社出版，不过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另外，英国著名预言家咸美顿·帕克早在2023年底就曾经预言，普京的时日无多了，他会心脏病发突然离世。他还预言，普京死了之后，俄乌战争还会继续，接任俄罗斯总统的人是一位女性，和普京一样差。帕克常被称为新诺查丹马斯，曾成功预测英国脱欧。川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以及新冠疫情等国际重大事件。不过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普京还在这里。观众朋友，你认为帕克的预言会不会很快实现呢？如果你认为会的，请留言一，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达成共识，将加大对伊朗施压，重点限制他向中国出口石油。这一动向正值美伊核谈判重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同时。据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消息，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晤的时候一致认为，美国应在伊朗对华石油出口问题上全力施压，作为对伊朗最大压力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表示，限制伊朗对中国卖油是削弱伊朗财政收入的关键方法。目前中国占伊朗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一旦出口规模被压缩，伊朗经济将受到明显冲击。路透社亦证实这一动向，并指出美方近期已经在中东加强军事部署，包括向地区增派海军力量，为谈判失败后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上个星期已经在阿曼斡船下恢复接触。 就伊朗核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美方一边重启外交，一边加强军事和经济压力，被外界视为典型的边倾边压策略。对于美方而限制伊朗对华石油出口，中共外交部十五号回应话，国家间在国际法框架内展开的正常合作合理合法，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占伊朗石油出口的八成以上，一旦对华石油销售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就会明显下降。另外，在美伊第二轮会谈前夕，伊朗方面罕见放软了姿态，甚至主动提出油田、矿业和飞机采购都可以纳入和美国的核协议谈判范围。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经济外交司副司长金巴里表示，要令核协议稳定持久，必须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获得实际经济利益，因为这样双方在石油天然气田合作、矿业投资以及飞机采购方面都可以谈判。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伊朗对美方的明显示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回应说，川普总统仍倾向通过外交达成解决方案，但他同时警告外交努力未必成功。美方已经向中东增派第二艘航空母舰战斗群，为谈判失败后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2026年1月在退党网站公开声明三退人数达1,207,370人，累计三退人数至1月底为4,567,720,771人。全球退党中心15号发表评论说，当中国的迫害不断加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自己从那一套誓言体系里面抽离出来，撤销、切割、划清界线，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精神上的退路。评论指出，这种退路正是九平共产党反复揭露的那条逻辑关系网的反面。当一个政权靠暴力维持秩序，靠大话维持合法性，靠恐惧维持服从，他最害怕的从来不是街头的喧哗，而是人心的离场，不再相信，不再配合，不再将自己的道德和命运压在他身上。评论表示，三退的意义就是将被动隶属中共的旧账主动清理，将向中共集体宣誓的束缚公开解除。在刚刚结束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批评无国界世界的理念，警告欧洲国家大规模移民正在度动摇西方文明和国家主权。2月14号，卢比奥在发言中指出，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度相信所谓的历史终结，认为国家边界将逐渐消失，人类将进入每一个都是世界公民的时代。不过他直言，这个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卢比奥说，这种观念既忽视了人性，亦忽视了人类五千多年历史的教训，而西方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表示，在追求无国界世界的过程中，欧美长期闯开国门，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浪潮，结果是社会凝聚力快速下降，文化传承和国家发展的未来受到冲击。卢比奥强调，这些问题不是某个国家单独造成，而是整个西方共同走过的一条路，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重新调整方向。讲到边境政策的时候，他特别指出，控制国界不是仇爱，亦不是恨，而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国家本来就有权决定谁可以入境，以及要接纳多少人。他警告，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控制边界，不单只是放弃对人民的基本责任，亦构成对社会结构和文明本身生存的迫切威胁。卢比奥最后表示， 西方无需抛弃国际合作体系，但必须改革和重建，不能够再将抽象的全球秩序置于本国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最近在新加坡航展上，中共力推的隐形战机歼-35无形公开展出，美国新军工企业安道里尔创办人、直谷亿万富豪拉奇·帕马勒奇在参观中航工业展位时，竟然拿出一把卷尺当场测量歼-35模型。随后拉奇在 X 平台发表文章直言，他并不相信歼-35达到了真正第五代战机的水平。大纪元报道，这一举动很快刺激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嘲讽说，准确测量应该用游标卡尺，用卷尺只是行为艺术，甚至指责拉奇诋毁中国战机。军方媒体随后转载，反应明显过度。那一把卷尺为什么会令中共这么生气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长苏子云分析指出，从机身长度、翼面积等几何参数，确实可以估计战机的气动和性能约束。因为这样，拉奇的动作虽然具象征性，但针对的是外界长期存在的疑问，歼-35性能是否存在宣传成分呢？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克亦对大纪元表示，模型测量无法判断真实战斗能力，但可以推算隐身设计和气动力特征。拉奇所谓不信任，就是在度质疑歼-35是否名副其实。前 F-35 作战中队指挥官大夫帕克则指出，从字面上看，歼-35令人印象深刻，但纸上谈兵和现实是两回事。在舰机从设计图到形成实战能力，需要多年的测试、挫折和改良。事实上，歼-35不单只是武器项目，更是中共近年来重点建立的强军象征。过去几年，中共密集安排它亮相航展、阅兵和社交媒体宣传，持续塑造歼-35以 F-35 作为标准的认知。而拉奇的测量和质疑，等于当众冲击这个外宣描绘核心，自然触动北京敏感神经。更关键的是，拉奇不是普通评论者，他创办的安道里尔公司正向台湾提供无人机、巡飞弹和 AI 指挥系统技术，并与台湾中科院合作。安道里尔已经被中共列入不可靠黑名单，拉奇本人亦遭制裁。苏子云指出，中共对台湾军工能力提升原本就高度敏感，而安道里尔加强台湾无人系统和 AI 作战能力，这个正是北京最忌惮方向。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